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总统拜登公布2023年总计58,0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提议，包括对超级富豪和企业增税，同时为国防部和司法部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新增加支出。新的预算提议继续支持五个大楼，将重点放在中共和俄罗斯威胁上。预算包括在乌克兰战争持续方面，为乌克兰提供近1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以及为欧洲防御倡议北约和反击俄罗斯侵略提供69亿美元。拜登的预算提议对身家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家庭和收入最高的0.01%的超级富豪征收最低20%的税，即是所谓的亿万富翁最低税。预算还包括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鉴于之前受到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和克尔斯滕西内马等主要温和派人士的抵制，这项预算预计在参议院受到阻力。中国卫健委礼拜一发出通报话，在过去24小时内，上海新增3450名无症状感染者，占当日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的67%。上海当局礼拜一宣布分两个阶段实施全面封城措施，以迅速压制新冠疫情急速蔓延。当局宣布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浦东、浦南和临近区域先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再从礼拜五到4月5号在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当局下令在封控期间和封控区域内住宅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居民不得外出，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公交系统全面停运。路透社礼拜日报道话，近一个月的无休止的一轮一轮强检和零碎的地区封城，令很多居民感到不满，认为这种防疫的社会成本太高。俄罗斯礼拜一表示，佢唔会向欧洲免费供应天然气。俄方称正在制定以卢布支付佢嘅天然气出口嘅方法，但七国集团拒绝咗呢一要求。自由财经礼拜一报道，德国总理肖尔茨作出回应，否认咗即将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嘅讲法。肖尔茨话，德国的付款方式将继续按照先前的合约规定，以美元或欧元支付，侧面回应了关于莫斯科的要求。礼拜一，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柏林表示，俄方的要求是片面而且明显的违约行为。哈贝克说，合同必须按照事先定好的条件履行，这个意味着以卢布支付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敦促相关公司不要遵守普京的要求。他称七国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答案是一致的，除了G7国家之外，波兰、立陶宛等国亦拒绝使用卢布支付俄国的天然气。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严重受阻，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而根据路透社近日报道， APK Inform 农业咨询公司表示，尽管乌克兰港口仍因为俄国占领而受到封锁，出口商近日已透过铁路运出乌克兰首批数千吨玉米至欧洲。乌克兰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和出口国，几乎所有的谷物都透过黑海港口运出。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每月出口的谷物超过500万吨。交易商和农业官员先前指出，乌克兰仍然有大量的谷物库存，可能透过西边的铁路开始出口。第一批数千吨的玉米已经从乌克兰西边陆境出口。尽管物流仍面临困难，供应仍高过需求，但价格已经停止下跌。联合国礼拜一的数据显示，自俄罗斯军队一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逃出国境的乌克兰人达3862979人，比昨日的数据多出41748人，其中约九成是女性和儿童。离境者中有220万人逃到邻国波兰，超过50万人入境罗马尼亚，近30万人就进入俄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4号表示，被迫离开家园的乌克兰儿童多达430万人， 而乌克兰估计约有750万儿童，等于一半以上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园，其中约150万儿童变成难民，另外250万人就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不过，虽然乌克兰居住条件恶化，每日离境人数已减至低于10万人，近几日甚至少过5万人。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透过电话商讨乌克兰最新形势后，两人同意俄乌下一轮和平谈判将在伊斯坦堡举行。乌方代表宣布双方会在礼拜一至礼拜三会谈，但俄方表示谈判礼拜二开始，预计礼拜三结束。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处礼拜日晚间声明指出，埃尔多安话俾普京知，俄乌必须尽快达成停火，实践和平，并且改善人道条件。对于一场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几乎将会坚守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他仲话，俄乌停火协议中的安全保证是必要条件。显而易见，我哋嘅目标是追求和平，并尽快让国人回归正常生活。从礼拜一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将在菲律宾群岛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外界认为这个标志着两国在有争议性南海地区加强国防关系，应对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这场年度演习名为巴黎卡丹二维肩并肩，将从3月28号开始至4月10号，为期12日。双方参加军演的将有近9000名士兵、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陆军部队，其中包括5100名美国军事人员。根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出的通知，演习重点是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巴黎卡丹是1991年首次举行，是菲律宾与美国每年的例行军演。它的基础是两国在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承诺美国和菲律宾在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但2020年由于疫情而被迫取消。2021年度的军演规模大幅缩小，而今年的军演就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被逐出 SWIFT 系统，等于切断了全球金融、进出口商品的对外联系。根据俄媒报道，伊朗境遇和俄罗斯相同，都是被踢出 SWIFT 系统的国家。目前伊朗正和俄罗斯讨论合作，以谋求 SWIFT 的替代方案。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4号称，伊朗正在和俄罗斯合作对接银行的信息传递系统，以绕过大部分国家在国际上使用的 SWIFT 系统。他说目前正向这个方向努力。报道表示，俄罗斯有自己的金融融资传输系统，这套系统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美国政府威胁要断开俄罗斯与 SWIFT 系统的连接后，俄罗斯自行开发的替代方案。这套系统有类似 SWIFT 的功能。欧盟委员会礼拜一呼吁各国政府停止向投资者出售公民身份，并暂停向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出售签证。欧盟委员会表示，一些受到制裁或大力支持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或白罗斯国民，可能已经根据这些计划获得了欧盟公民身份或进入欧盟的特权，包括在申根地区自由旅行。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将近700名被控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政界、商界和军界高层人士列入黑名单。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表示，俄罗斯正准备采取报复性签证措施，限制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公民入境。上海疫情导致城市封控加剧， 特斯拉上海工厂这个礼拜将会暂停当地工厂的生产。《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已经告知员工与供应商，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将会停止生产。这家工厂位于上海浦东，有很多工人的上海居住地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封锁。目前的生产状况仍然不明朗，亦都不知晓停产活动最终会持续几长时间。在此之前，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刚刚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停产了两日，这个导致至少4000几架汽车的生产受到影响，亦是在最近特斯拉在欧洲启动了首轮生产，企业在德国柏林的第三座超级工厂正式开始运营。在几个礼拜后，特斯拉亦都准备启动德州奥斯丁的第四座超级工厂。这个意味着特斯拉将在美欧多地建立更多的生产。乌克兰当局担心，俄乌礼拜二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新谈判之前，乌克兰东南战略港口马里乌波尔的灾难性人道状况会恶化。该地自二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受到围困和暴击，人道物资无法送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军对该市的全面封锁。俄军自二月底以来一直试图夺取该港口，目前仍然有大约10万人被困在那里。泽连斯基礼拜日晚间说，这座城市的所有出入口都被封锁了，不可能将食品和药物带入。他补充说，俄军正在炮击人道援助车队并杀害司机，街上到处都是无法掩埋的尸体。据马里乌波尔市政厅最近的报告，该市已经有超过2000名平民被杀害。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琴科礼拜一对 CNN 表示，该政府不会接受俄罗斯加强的任何领土损失。当被问及乌克兰军事情报负责人基里诺·布达诺夫此前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寻求将乌克兰一分为二的评论时，马尔琴科说，乌克兰不会接受这种要求。马尔琴科说，我们不会接受我们国家的任何损失，我们将与任何可能导致我们走向这一损失的情况作斗争，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经济，这个关系到我们的人民，现在关系着我们的物流，我们在敖德萨地区的港口被封锁了，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方式，如何将大宗商品转移到欧洲和其他国家。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8号透露，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计划参加4月上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亚洲等相关国家的外长会议，会议将围绕应对俄乌战争确认加强合作、磋商严格实施对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难民的人道主义支援。该报道还透露，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及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活动，以及北韩的核导弹开发预计亦会成为议题。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还计划在布鲁塞尔协调与多国外长举行个别会谈。自去年12月以来，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体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因为国际制裁急剧恶化。行业指出，目前俄罗斯的消费者已经感受到战争的代价。截至上个礼拜，俄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达到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莫斯科当局宣布，在战争爆发前21日里面，俄国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到 6.4%， 而在战争之前，该国的通货膨胀率是 0.8%。根据这样的速度发展，这样俄罗斯的消费者价格可能会在今年翻三倍。经济学人引用多家研究公司的统计说，在2月21号至3月6号期间，俄罗斯市场的糖、谷物和其他不容易腐烂食品的零售额同比增长 64%。 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智能手机价格上升了 18%， 入口汽车价格上升 27%， 电视机价格上升了 33%。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